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是省市税务局法律顾问吉林工程律师事务所的杨曼律师，欢迎您再次做客直播间。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是民法典相关内容的第四期节目了，还是请杨律师就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一些典型问题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看看今天都准备了哪些问题。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有效吗？
这是有效的，这是民法典增加的内容。民法典在第1136条和第1137条规定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首先，它明确了打印遗嘱的合法性。打印遗嘱的制作方法，它也进行了一个规定，就是打印遗嘱它应当是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进行签名，注明年月日。那总结三个要点，就是两个见证人，然后呢每页都要签字标明日期，这个是打印遗嘱。那对于录像遗嘱呢，首先它这个是有形式上的制作要件的，也就是说录像遗嘱是必须要通过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遗嘱人和见证人是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的。这里也有三个要点，就是两个见证人记录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日期。
好，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宠物没有拴绳导致他人伤亡，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被侵权人故意逗狗被咬伤，那么宠物的主人能否免除责任呢？
这个民法典呢也是有专门的规定，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那么本案当中他没有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是没有必要去考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过错的，是直接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说有证据证明被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可以免除或者减轻责任。但是如果像本案例中这样没有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即使有证据证明是被侵权人故意造成，那么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也只能是减轻责任而不是免除责任。同时如果被侵权人是因重大过失或者一般过失所致的损害，那么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他是不在减轻责任之列的。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小宠物，那么这里呢也对所有养宠物的这种朋友们呢进行一个小提示。民法典第1251条规定，饲养动物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生活的。
我们一定要文明养宠。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七岁的小明在妈妈网购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付款密码，他用妈妈的手机看直播，一时冲动私自给主播打赏了10万元，妈妈事后发现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追回这个打赏呢？
这个要分情况来看，鉴于未成年人的心智不成熟，其实法律也给予了特别的保护。民法典第20条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些未成年孩子在网络上进行打赏时，有的几千，有的几万，在一般的社会观念当中，这种大额的打赏行为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在这种大额打赏的情况下，在没有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时，这种打赏行为应当是无效的。因此监护人呢是可以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项款项的。在未成年人打赏主播请求返还打赏费用的司法实务当中呢，一个难题就是需要举证证明使用直播账号的主体是未成年人。按照举证责任分配是应当由原告进行举证，其实从目前的司法案例来看， 可以是从未成年人是否熟知直播账号名称，以及支付所用的银行卡、支付密码，以及用户打赏充值的发生时间啊、频率等方面综合举证。
看来我们平时啊，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问题。老高今年87岁了，名下有一套住房，价值是200万元。2002年，老伴去世后，儿女呢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老高，于是给老高找了一个住家保姆李阿姨。李阿姨为人善良，十几年来呢，把老高照顾得无微不至。老高心里很是感激李阿姨，想将房产留给儿女继承，但是呢，希望自己在去世以后可以一直由李阿姨居住到老。这个时候老高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这个问题好像也涉及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居住权的问题。
是的，之前荣律师呢在第一期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居住权这个概念。这个呢是民法典新设的一个新型的用益物权，并且设置了专章来规定居住权的相关内容。本案当中呢，老高是可以以遗嘱的方式为保姆设立居住权，并且办理登记的。民法典呢，它明确了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居住权人是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是遗嘱，经登记占有使用他人的住宅，以满足其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但是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下的居住权的设立，它不属于遗产的范围，是不得继承的，同时呢，它也不可以转让。
好，感谢杨律师为我们进行的精彩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